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这时候真的求你自己圣灵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诚实的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让我们诚实的在你谦卑的在你面前，让你的话进入到我们心里面。主要因为我们需要寻求帮助，我们需要你，我们在生活中每一天需要你自己的带领。我们这样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我们需要有智慧。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愤怒生气。我生气，没有生过气的有吗？都有，一个礼拜少过两下两次的有没有？哦，没有。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我也会生气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呢，我们借着圣经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人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怒气。当我生气的时候我怎么办？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就是有别人会触动我们那个神经，转瞬之间我们就会翻脸，我们的愉快的心情很快的就变得非常气愤。也许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心情，这个晴朗的天气，鸟语花香，我们心情特别愉快。那到了办公室，不然就是哪一个人，我们所谓的疯子，不然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就惹恼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短短的一两秒钟之内，我们的情绪就变成非常的暴躁，我们就非常的愤怒。同样的，如果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处理这些所遇到的事情，有智慧来处理这样引起我们生气的人啊，或者事情或者东西，那么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就会显得更加的健康。社会学家说，这个男人和女人呢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统计结果，女人一个礼拜大概生气，你猜几次？三次。女人一个礼拜大概三次，这男人呢一个礼拜有六次之多。那女人为什么生气呢？通常是因为别人的问题啊，别人因为人的关系。那男人生气比较多在事情，譬如说电脑坏了，车子出了问题了等等女人在生气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在那个口头上表达，他们比较喜欢用口头上表达他们怒气。那男人用什么表达你知道吗？用行动来表达他们还说了，这个单身的人，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他们的怒气是结婚的人的两倍他更容易发脾气所以结婚有好处结婚好处。再者，最容易让我们生气的地方不是在公司里面，而是在哪里？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每个人家里面。我们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脾气更加的强烈，远远超过那些其他我们不太熟悉的啦，朋友啦，邻居或者同事。为什么？因为和我们亲近的人比较了解我，他最容易让我感到受伤，更容易挑起我们自己的那个神经。所以与你最亲近的人常常也是脾气最爆你的脾气最强烈。那有些医生就证明说了，他说人现在人身上的疾病大概有50多种是跟你的愤怒有关的。那肠胃科的医生就证明，他说愤怒可以引起真正肉体上的这个疼痛。我们觉得脾气是一种情绪上，他说可以肉体上的疼痛是愤怒所引起的。所以看起来很像生气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并不是每一件的每一个生气愤怒都是不恰当的行为。在有些的愤怒是对的，并且有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会生气的一定会生气，不是所有的愤怒都是错的有时候我们的生气是唯一可以表达的还有时候我们的愤怒是代表我们关心我们爱的一个证明。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人无缘无故的欺负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你说我会说感谢主吗？不会，我会很生气，我会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如果不生气，那表示我不关心他们，我不爱他们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让我们感到很生气，比如说你看到世界上许多的不公平，比如说你看到世界人的贪婪， 如果当我看到有人把这个食物浪费倒在垃圾桶的时候，我也感觉很生气，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晚上要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所以很多时候 我会站在垃圾桶旁边看看看谁把食物没吃完倒掉。 我家孩子绝对不可以。好，那我们看到别人被虐待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生气，所以生气有时候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关心的表现。那你说人为什么会生气？人为什么生气？我们今天讲的创造人，我相信这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天性。圣经上说神怎么样也会生气，耶稣基督也是有感情的，圣灵也是有情绪的，在圣经里面提到几百次，两三百次提到有关神的愤怒，有关耶稣基督的愤怒，有关圣灵的愤怒。事实上有一些绝对错误的事情是会引起我们愤怒的，有些愤怒是恰当，有些愤怒是不恰当，有些是公义的，有些不是公义的。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不论你的怒气是哪一类的，也许你说你现在发的是怒，易怒，不管你是哪一类，在你生气的时候，你要记住圣经里面所提醒我们的。圣经怎么提醒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表示什么？这句话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愤怒。他们有说不可生气，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而不犯罪。所以表示说不是我们所有的愤怒都是罪，不是我们所有的，但是不要让我们犯罪，生气而犯罪。如果我们的生气是一个自私的愤怒，为了我们自私的原因，那是犯罪。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那是犯罪。一个不能够控制的愤怒是犯罪，而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虽然有时候我们说生气是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但是一个不能控制的怒气绝对对我们来讲是有害的，是错误。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是他说人不能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城墙。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够控制你自己的怒气，那么你的生命就如同什么？如同一个没有城墙保护的城，因为失去了保护的能力，怎么样？任何人都可以攻击影响你，更容易受到外在的攻击，更容易受到 外人的控制。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克制你的自己的心，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偿还。当你感觉到很生气，你跟别人说，比如我跟丁州说我很生气， 我对你很生气，这表示你承认什么？承认你的情绪受到影响，承认说我的情绪受到他的影响，承认我已经失去了我自我保护的能力。你没有城墙，你随时会被别人攻击，更加的软弱。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说什么？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的忍辱长修。一个聪明人，当他受到羞辱的时候，受到别人攻击这个恶言相向的时候，他会选择冷静的对待。箴言书另外在告诉我们说，不轻易发怒了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胜。换句话说，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比我们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更加的重要，或是比我们作为一个成功的这个企业家更加的重要，胜过勇士，强如取胜。我们还不能够取胜，我们也不是勇士，但是多么难，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加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下面所做出来表现，我们是学自于其他的人。我们从哪里学呢？我们从电视里面，电影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人里面，有些是从我们的父母身上。所以根据社会学家这个研究，如果这个人的父母和他一起同住，父母有暴力倾向，经常动手争吵，通常在他自己的婚姻上面也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的情绪。既然我们的社会学家说我们的行为是学习来的，那么感谢主，我们可以重新再学习，我们可以学习一个正确的方法来面对，来处理我们的这个愤怒。通常我们人会有几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愤怒，不是每一种都是暴力的，不是每一种，但是里面都有不少的问题。 所以让我们来稍微想想啊，提一下有哪些行为，那我们也试着了解一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化解这样的问题。我们第一种方法就是怒火冲天型，人遇到事情的时候马上表达出来，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反应非常激烈的，谩骂喊叫丢东西砸东西棍棒齐飞盘碗齐飞，非常有爆炸力，这是图画，那不是你，那个是怒火冲天型的，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只要谁碰到他那个神经他就爆发出来。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如果 你喜欢看这个运动节目的，你看那些美国很多运动员在比赛失利的时候摔杆子踢人丢东西，报纸上也经常看见除了运动员还有其他人有这样的表现。圣经里面就记载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就叫做该隐。该隐的亚伯，他是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就是用暴力来表达他的愤怒，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的杀人犯。他说他觉得神没有看中他的东西，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说两人在田里的时候，他就起来把他弟弟亚伯把他杀了。圣经上说他很生气，所以他把弟弟给打死。这就是暴力型的人。但是这种暴力型的人他们的反应呢很冲动，不过事情过了以后呢，他们懊恼不已，他们会后悔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会后悔所说的话，他们想要道歉，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事情发生了。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少怒火冲天型，没有没有，有的话我要闪远点，不要哪天把我给杀了。一个自我压抑型的，我们中国人可能这边要做自我压抑型，他这种表达愤怒方法刚好相反，他们压抑，他们不爆发出来，但是他们却什么放在心里面，他们不是忘记，放在心里面，表面上保持沉默，在表面上装作没有事，但他们却一直藏在心里面。也许别人说哎呀我看你好像你我看你觉得好像很苦闷啊，你心里有心事啊，你是不是很生气？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这回事，我好得很，我好得很。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愤怒，不过他的确生气了，把他压抑在心里面。问题为什么？当你每一次把那愤怒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心里的就更加的苦闷，你心情会更加的紧张，更你会感觉头痛，你会造成你血压上升，你会影响到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那圣经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人，那谁呢？这个先知以利亚。圣经说以利亚先知是个爱哭的先知，他对于周遭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感觉到非常的气愤，但是他没有办法来处理他的情绪，他把这愤怒埋藏在他自己心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 他自己说，我没有坐在欢乐的人会中，我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他因为神他看见世界上的功那些乱象愤恨，我痛苦我也长久 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他身体有病了。耶利米先知把许多的愤怒埋藏在心里，影响到他的身体。这些埋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愤怒迟早成为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毒药。当然 我们也不是所有人都压抑，我们还有人会幽怨自叹自我折磨，这种人比较悲观，常常处罚自己。他觉得说当别人和他发生冲突争吵的时候，他不会想说其实那个人有什么问题，这事情有什么问题，他只是想说哎呀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不对了，这都是我的问题，如果不是我的话就不会变成这样子。有没有好多人是这样，他会自己责备自己。事实上在生活中有些人本来就有问题的，有些人本来就是刻意找你麻烦的，有些人本来就是看你不顺眼的，有些人就是故意拿你当出气筒的，对你有偏见，那不是你的问题。那些自我折磨的人他表现非常沮丧，那这一类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沮丧。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我相信大家都读过那耶稣的，听过耶稣的比喻。这小儿子跟爸爸要了一半的财产出去挥霍完了，又后来又回到家里面来，那爸爸就哇就很这个快乐的迎接他回来啊，并且大开宴席的庆祝。但那个大儿子怎么想？他说：“我是个好孩子啊，那你从来没有奖赏过我什么，我比那个挥霍家产的弟弟还不如。”他非常的生气，他把这个愤怒埋藏在心里，并且什么幽怨自责。他说大人生气不肯进去，他 他为什么不肯进去？他埋怨他，哦，他说里面有宴席，我偏偏要在外面，饿着肚子，我就不要进去，我不吃，我就不吃。在周遭里面，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也许在我们家里面就有了。就是我的孩子，可能他生气的时候有类似的表现嘛，他躲在房间里面赌气不出来，啊，赌气不出来。也许他生气的时候，他们也不希望别人快乐，啊，家里可能会有这种人，那会怎么说一些酸溜溜的话？啊，都是我搞的是吧？啊，他希望把整个家里附近的大家气氛都搞得非常的沉闷，忧怨自责心。还有第四种，啊，阴沉报复心，啊，阴沉报复，他是暗中计划报复。简单的是说，你给我走着瞧，我绝对不会就此罢手。现在的电影、电视里面表达出来的都是这种，都是建立这种形式上面，弱者，啊，没关系，我来搞阴的。这一类的人，他不会当面跟你说他很生气，不过他会很巧妙的来表达，他们会很讽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会暗中报复，会在后面做一点手脚，不过在表面上他觉得相安无事，正派。圣经里面有没有这种人？你们想到是谁？法利赛人，他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处置耶稣，他们心里对耶稣非常的不满，但是他们可耶稣什么？表面上什么？相安无事，还假意的向耶稣请教，事实上却用狡猾的手段、讽刺的方法，加上暗中的计划，他们来算计耶稣。嗯，人就是有这四种方法。不管我们今天你用的是哪一种方法来处理你的愤怒，其实这四种方法对我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上来看，什么更好的方法？怎么样来真正解决我们的愤怒？在圣经的箴言书里面，不止一次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好，怎么样子？首先，我们要先计算你生气所要付出的代价。在你生气的时候，在你想要反击的时候，你首先想一想，你这样做会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你计算一下，当你反击的时候，你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当你明白了，哦，我这样做要付上很高的代价的时候，也许你就不会这么做了。圣经非常清楚地讨论到有关我们这个不能控制怒气。箴言书上怎么说？他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这表示什么？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当我们反击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制造更多的问题，挑起争端，更多的问题产生，我们自己更容易什么？犯罪，多多犯罪。因为我们生气，我们很容易就犯罪，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处理，我们要小心的处理。我们生气的时候很容易和别人争吵，我们不要和别人争吵引起争端。他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掩。如果我生气，我发怒，需要付出这么多代价，带给自己更多的问题，造成我犯罪，造成我和别人有更多的冲突，造成我做出许多愚昧的事情。所以当别人生气的时候，我要怎么做呢？我是不是要发怒回击回去呢？当我了解到说，原来我要付上这么多的代价，如果我自己制造这种更多的负面的，那我说这是愚昧的行为，愚昧的行为，我可能不要做。还有当你生气的时候，我刚才表示说什么？我说过，表示我自己输了，表示输了，表示说我也失去了别人对我的尊重，也可能造成我家人不再对，也失去家人对我的爱。在你的工作场所中，如果你生气，你要付上的代价可能是失去你的工作，啊，生气还会什么？失去你的健康，失去你的健康。我们常常听闻说，听到有关父母跟孩子之间沟通的问题，当父母跟孩子起冲突的时候，如果这个父母非常的愤怒的表现，经常有愤怒的表现之后，就会造成这个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更加的这个疏远。他也许一时的听你的，但是实际上他跟你的关系越加的疏远。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是这样，发怒不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这个关系更加的破裂。 发怒是破坏人际关系最快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别人惹怒我的时候，我要回击回去吗？稍微停下来想一想，我真的要这么做吗？我真的要做出这种犯罪的行为吗？我真的要使这个关系更加的恶化吗？我真的要做出这个愚昧的举动吗？我真的要做造成更多的争端吗？我想我们每个人当这么想的时候，你会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关系更美好。所以神提醒我们，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所以想一想，我要怎么做才是聪明？所以你要先计算你生气的时候要付上什么代价。再者，要体谅人心，不要太过介意别人所说的。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我们要有温良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过在意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而是看见他实际的情形，不要回应他对我们所说的话用的那些字眼，而是思考说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圣经说什么？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有知道，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生气，为什么他这样对我，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原因，有这个见识，我们体谅他，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一个受伤的人很容易去伤害别人，如果他自己是个受伤，他很容易伤害别人。当别人对你所说的话或是某些行为让你感觉受伤的时候，这个让你受伤的人呢，他自己通常也是处于一个被伤害的状态之下。一个对人刻薄的人呢，通常他是没有感受到恩典的。一个对别人没有爱心的人，通常因为他生命里面没有感受到爱，所以他们生命里面的情况表现在他的行为上面。因为一个有安全感，一个被爱的人，他们生命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不会无理取闹的，他不会是刻薄的，他不会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生命里面有安全感的人，心里面有爱的人，他会温柔的对待别人。所以当别人这样对我的时候，我们看到也许他就是那个受伤的人，也许他就是缺乏爱的人。所以当你面对一个不友善的人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怎么回应他？你要用你的良善去回应胜过他的罪恶呢，还是你要以牙还牙的来回报他？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回应他的时候，那么我们和他一样差不多，最后我们心里面也充满了各样的苦楚，我想争吵的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用温柔来回应他的时候，哎呀，我们就胜过他了，我自己的内心也不会产生更多的愤怒。所以我们需要用温柔良善来胜过这个罪。中国有句话说什么？以柔克刚，我想类似，但是当然不能够表达这个温柔的温良的意思。现在的社会学家，社会的心理学家给我们经常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教导。如果你去看那个市面上卖的书，教你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他们一个错误的教导，他们说你的心呢，你心里面怒气就好像这个水桶里面的水啊，你的心就像水桶一样，那怒气就像水。如果有一天你这个桶子装满了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做？要把它倒出来嘛，对不对？他说你要把它全部倒出来，你必须把这个怒气全部发泄出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这桶子里面这个怒气给倒空，你的心情就会感觉到舒畅。所以很多心理医生呢，他们在做这个心理治疗的时候，他会让你怎么样？让你尖声大叫，他会拿一些东西给你砸给你摔啊，让你发泄啊。在办公室里面他们就有卖这个一个软软的这个让你越使劲捏的东西，他你这样子发泄，他说你这样就可以把你的，让你他让你心理那种医这个学这个医生呢，他会让一个地方让你发泄啊。所以还有人开一个公司，就是布置好一个房子，让你随便砸东西，盘子随便乱摔，他说这样可以把你的怒气清除干净。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吗？没有效，没有效。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效？因为你的心不是一个水桶，你的心呢，好像一个这个源源不断生产的工具，哦，你可以生产出新的东西来， 当你把这东西倒出去的时候，里面又源源不断的出来，更多的怒气，更多的愤恨在你心里面产生。这他们研究显示，激烈的行为只会引起更加的激烈，愤怒你只会引起更多的愤怒，愤怒的爆发，在一个常常愤怒的人，他就更容易的这个动怒，最后他会成为一个习惯性的。我告诉你，没有人天生下来就爱发脾气，习惯性，最后变成习惯性。所以发泄我们的脾气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因为我们心里面会不断的产生这个愤怒，不断的产生愤怒。所以我们体谅人心，不轻易发怒的，饶恕人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第三个处理方法，三思而后行。如果别人让你生气的时候，不管他是用的是什么方法让你生气，当你想要回应的时候，你先思考一下，在尤其在我们还没有开口说话之前，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因为在这个怒气的处理这个事情上，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控制我们的口舌，我们不要太冲动的开口。我们已经经过，因为这个人家说说出的话好像这个覆水难收，我们先思考，先思考，思考完以后你才说出来。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意思是说，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先思考，先思考。智慧人他忍住自己的怒气，所以如果我们发泄我们的怒气，这表示我们是一个愚妄人、愚昧人。有智慧人他会不会生气？他也会生气啊，但是他能够控制，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怒气，他会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愤怒的情绪稍微等一下，等一下。在我们想要做出回应之前，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你说要想什么呢？你问你自己几个问题，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了什么生气？究竟我生气，我对这句话生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然后我想要怎么样？这个人让我生气，我真的很想要好好的教训他吗？那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我要怎么样？也许你太太、你先生惹你生气，你真的要回击吗？那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来处理？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真正想要得到的究竟是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你想一想，你如果你能够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不要马上开口发泄我们怒气，你可以在你的脑袋里面想，花个短短一点时间想一想，你会看见你自己生气的原因。为什么生气？可能伤痛的原因呢？也许他为什么那么生气？也许伤痛的原因。别人为什么对我说出这种话？我们该说，也许是他受过啊，他有他的伤痛。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今天在家里修一点东西，然后我拿个锤子锤锤锤，一锤锤到我的手指，我会怎么样？我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会生气？因为痛，痛就会生气，这很奇怪。你痛你怎么生？你抱怨，抱怨这个钉子不直啊，抱怨这个锤子不好，抱怨自己啊，抱怨自己这个手脚不利落，还要抱怨什么？抱怨为什么是我来做这件事情啊？那抱怨这什么这东西这么快坏？那谁？这个孩子弄坏了？我们很多抱，我们就生气。为什么痛？痛就生气啊？所以同理之心，同理之心，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人，为什么生气？可能什么，他心里面有什么伤痛的事情让他感觉生气，所以他对我对其他有这样的行为。还有人为什么生气？有时候我们生气是因为我们沮丧，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很容易生气。比如说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顺利，遇到困难，当你去如果你去这边的 DMV， 他排队好长的队伍，我刚才一排一个小时，我很气愤，时间哇又那么赶，那排那很没有效率，前面人办事都那么慢，我好气愤啊！你苦苦等待的时候，哇，你很容易沮丧，你沮丧你就生气。当这个环境是你不能够控制的时候，就让你沮丧，沮丧就让你生气，你就暴躁。我们每个人，我相信做父母都有这经验。如果在晚上，你刚出生的 baby， 他不断的哭闹，你尿布也换了，嗝也打了，这个也喂饱了，还是不断的哭，你怎么哄都哄不停，你会怎么样？很高兴吗？哈利路亚？不会，你会很沮丧，你说这个小孩子我搞不定，就开始很生气。 就很生气，生气的时候如果是做太太的就怎么样，把丈夫踹起来，来你去抱，对吧？做先生这样，换你了换你了，他很生气很生气。你看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婴孩都可以搞得控制你的情绪、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还有些人为着自己的欲望，有些人为着自己担忧的事情，有些人为着因为 羡慕嫉妒别人，有些人是因为寂寞、哦、是寂寞，有些人因为想要掌握这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很多的人事物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孩子，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却感到沮丧，我们就很容易愤怒。我们 还什么时候会生气？我们害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也会愤怒，害怕就会造成我们想要保护自己 defense 要反击。那这很多动物都是这样，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感觉害怕的时候，他们会咬你。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让我们等一下是对付我们处理我们怒气最好的一个方法？等一下让我们有时间能够想一想，我是不是心里受到伤害，我是不是感到沮丧，我是不是感觉害怕。不要太快的马上回应人家说的那句话。就算现在可能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啊，你会收到 email 啦，你会收到简讯呢，也许你看到那个 email 看到那简讯你非常的生气，你恨不得马上就回他一封 email， 当你一 send 出去来不及了。哦，还好 Google， 如果你用 Google Gmail 的话，你知道 send 出去你还有大概三秒钟你可以按 recall undo， send 出去的 email 你有三秒，大概三到五秒你可以叫回来、哦、有时候 蛮有用的、啊、但你不要太快的回，你收到一种睡一觉嘛，你晚过个晚上再回嘛，让你有时间来思考，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这么气愤，究竟我的问题在哪里。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生气会传染的，很像传染病会传染的。如果你在家里、啊、你生气，你像或在外面也好，你想和对方大声说话的时候，你所得到的回应是什么？生气了，我大声跟丁州说话，得到回应什么？他比我更大声。然后接下来呢，我再提高声音，所以我更加大声的回应。所以在吵架的时候，你就发现两个人的音调一直越来越大声。所以怎么解决？必须有一个人先停下来，提高音量啊，不是代表你占上风，提高音量代表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有的社会学家都这样讲，他说你千万不要提高音量，表示你输的。孩子最容易知道父母的情绪，为什么？只要你一提高音量，他知道你拿他没辙，你只能用音量来压他，你输了，你输了，你必须停下来。你已经失去了控制的能力，矛盾的能力。如果你提高音量，表示你失去了这个控制的能力。圣经怎么说？他说要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哇，圣经教了我们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方法。如果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可以使彼此之间的怒气都降低，如果不是的话，只会带来更多的怒气，只会带来更多的怒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的糟糕。所以圣经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一个聪明人，一个智慧人，他对许多事他可以用安静来回应，不要太快的出口，不要太关注。我们基督徒还需要做一件事情，求神帮助。诗篇141篇3节，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拔收我的嘴。这节经文非常有用，在我们生气的时候绝对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试着把这节经文来读几遍，我们把它背起来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啊、我们读三遍然后把它背起来。来，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拔收我的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拔收我的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拔收我的嘴。 OK， 背起来了吗？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拔收我的嘴。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要开口骂的时候，你先把这些经文背。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拔收我的嘴，那你再开口骂吧。 我相信当你说出这句经文的时候，你不会再开口了。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记住这些经文，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你想一想，在你在家里挤牙膏，你挤的时候跑出来什么？当然是牙膏嘛，对不对？挤牙膏不会出来果酱啊。哎，现在有些儿童的牙膏有果酱口味。如果人家压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跑出来是什么？哭的，跑出来就是你里面的东西，就是你真正里面的东西，你生命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命中，我们生活中的愤怒，如果我们只是去责备别人，我们只是去责怪这些环境，我告诉你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最主要问题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因为怒气是发自于我心里面，所以当我受到这些外在的环境，这些人事物挤压的时候，触碰到我神经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做出反击，因为我里面的怒气，所以我表现出我的压力，我表现出我心里面实际的情况。所以你碰到我出现着，也许我们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圣经告诉我们话说什么？我们所说出的话就显出我们内心的情况。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口里所说的显出我们内心的情况。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要先改变自己的心。如果你要解决你的怒气，第一个你要先改变自己的心。就好像我们在这里，很多人家里用的是地下水，如果你发现你今天喝这个地下水，你发现这个味道怪怪的，你要做什么？你换那个泵吗？你把那个马达换了一个就会好吗？不是的，你要先处理那个水质的问题，看那个水源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你换一个泵不会解决问题的，因为这个地下水有问题了。所以解决的方法必须解决这个根源，不是外在的东西。那你说我们怎么办？我怎样改变我这个泉源呢？我怎么改变？只有一个方法，让圣灵充满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被圣灵的充满。圣经上怎么说？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自制。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说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就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我发现当我如果我自己生命里面是充满自我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可能触弄我，都会感觉到不满意，都可能会让我生气。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充满圣灵的时候，那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扰乱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会充满神的爱，会充满神的平安，会充满从他来的喜乐。不过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要问，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好像很玄的事情，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圣灵不是你能所掌握的，不是你叫他来就来，叫走就走的。所以不要把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弄个太过复杂。什么叫被圣灵充满？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在你的生活中，你不要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还太难对吧？怎么叫不叫依靠自己依靠神呢？我想一个最简单，我觉得最有效，一个是并且是你绝对可以做得到的方法，绝对可以做到让你圣灵充满的方法，你要不要选？你要不要知道？很简单，在你做任何事情，在你做回应的时候，你祷告，祷告什么呢？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就这几个字，会不会？好，我们一起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就这么一句话。当你说这个人很生气，我想骂他的时候，你先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当你说完以后，如果你还想再骂的时候，你再来骂。当你想要把那盘子摔下去的时候，你要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相信那个盘子会摔的就在你前面，不会摔出去。当你想要打人的时候，你要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相信你的手会停在空中。怎么帮？这就是圣灵充满。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你只能求神帮助。主啊，求你帮助我。一句简单的祷告。你去简单的祷告，你向主说，主啊，我现在需要依靠，我不要依靠我自己。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寻求神的帮助。神要用圣灵来充满你，不是你掌控圣灵， 圣自己用圣灵充满你，他要来帮助你。当我们谦卑寻求的时候，他要来帮助你。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只要你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谦卑的向神寻求说，主啊，求你帮助，他一定要来帮助。所以在有争论之前，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背下刚才的经文，耶和华怎么样，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啊，你说啊，这句经文太长了，记不住，那就记住我刚才教你的祷告。怎么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想这句话我们都会，都也容易记住，做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还有一个方法，你要认清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地位。也就是说，你认清楚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知道说他是这样无条件的爱你，你知道说神看你是这么样的贵重，你知道说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他的目的和计划。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身份地位建立在世界上其他东西上面，你一生都会觉得没有把握，没有安全感。如果你想把你的人生建立在工作上，可能下个礼拜公司就要裁员。如果你想把你的这个身份地位建立在你的这个英俊潇洒美丽上面啊，我想这是不切实际的啊。如果想你把你的人生建立在一个知名度上面，我想在座的没有人足够知名嘛。如果你想把你的人生建立在你最喜爱的最爱的妻子或先生上面，怎么样，可以吗？我告诉你，有一天他们也会 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的定位是建立在任何可以从你身边拿走的东西上面，那么你不可能感觉到真正的安全感。如果你没有安全感，你就会焦虑，导致你心里面就会愤怒。除非你得到安全感，不然别人很容易让你生气。如果你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清楚知道说别人不能够把你怎么样，你知道说你所拥有的什么，那么别人就不会控制你的情绪。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把自己建立在是身份地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的话，那么周遭的人很容易就触碰到我那根神经，我们很容易这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说我，我很在意说我说的你是不是认同，我很在意你所说的那一句话。圣经说什么？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如果你太在意别人怎么说，那你的生命已经陷入在网罗里面，已经受到有了障碍了。但是如果我知道说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当你面临的这些让你生气的人事物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我依靠神，我心里不会慌乱，他能拿我怎么样，我不会沮丧，我不会愤怒，因为神胜过这一切。我们随时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依靠你，求你帮助我，我要依靠你，求你帮助我。在处理我们心里面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的情绪上，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没有良善的。哪一个人说他心里面有良善？我告诉你没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是恶人，怎么说出好话，心里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原本是恶人，我们原本是恶人。这句经文描述我们人本来的面目。当我们心里面没有被神所充满的时候，就被许多的自我担心惧怕，没有安全感，各样的罪恶所充满，然后很自然的表达在我们的言语行为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座的多半都神已经在你身上做了一个换新的手术，神把耶稣基督赐给你，神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改变了我们，我们如今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的身份地位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我如今要过的生活不再是其他人为中心的生活。他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我的身份地位是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的身份地位是我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所以我要活出天父要活出的样子。 我这个身份地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你是谁，因为神自己来决定你是谁，没有人可以 judge 你，衡量你的判断，因为神自己 来衡量你。他使我们在他面前称为圣洁，无有瑕疵。你说我不好吗？神说我在他面前圣洁，没有瑕疵。神自己来做定义，所以别人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在神面前的儿女，不是受别人掌握的，是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样看你，怎么对你，都不会影响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地位。你不再需要去满足别人，讨好别人，你不需要在意别人对你的认同与否。当你清楚看见自己在耶稣基督里身份地位的时候，你对其他人不会这么生气，你对那些事情不会那么在意。本来那些让你生气的，本来你心中感受的伤痛，你里面的恐惧，你里面的这个沮丧，怎么办呢？主耶稣说，我可以用我的爱来医治你的伤痛。主耶稣说，我可以用我的平安来取代你的沮丧。主耶稣说，我可以用我复活的权柄来取代你的恐惧。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很简单，只要把我们自己交在耶稣手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说什么？主啊，怎么样？求你帮助我。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个可怜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愤怒，我们对周围的周遭的其他的人，甚至我们所爱的人，我们都会发脾气，我们常常生气，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东西，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人，而是来自于你。主啊，真求你帮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够期待世人满足我们的心，因为只有你可以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承认，因为别人触动了我们的神经，我们常常生气，我们想要回击。但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我开口之前让我能够思考。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我回应之前我能够安静下来，帮助我怎么样来除去我里面的愤怒，帮助我在我能够清楚知道我自己的身份地位，帮助我能够在你面前全然敞开我的内心，让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让你来改变我。因为只有你是从内在来改变我。主啊，真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天父喜悦的儿女。主啊，再求你帮助我。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